郭吉字细侯，是扶风茂陵人。他的高祖父郭谢在汉武帝时因行侠仗义闻名，父亲郭范担任蜀郡太守。郭吉年少时就有志向和操守，汉哀帝、汉平帝年间被征召到大司空府任职，三次升迁后担任渔阳都尉，王莽时期任上古大尹，又升任滨州牧。更始帝刚即位时，三府地区接连遭受兵祸和贼寇侵扰，百姓惊恐，豪强大族各自聚集部众据守营垒，没有人愿意率先归附。更始帝一向听说郭吉的名声，征召他并任命为左冯翊，让他镇守安抚百姓。光武帝即位后，任命郭吉为雍州牧，又转任尚书令，他多次进献忠言和见证。建武四年，郭吉出任中山太守。第二年，彭宠被灭，他转任渔阳太守。渔阳已经经历了王莽之乱，又加上彭宠的败亡，百姓大多狡猾凶恶，盗贼寇匪到处都是。郭吉到任后，表明信赏必罚，惩治并诛杀贼寇首领，盗贼逐渐消散。当时匈奴多次侵扰郡界，边境地区深受其苦。郭吉整顿训练兵马，制定攻守策略，匈奴害怕而远远逃离，不敢再进入边塞，百姓得以安居乐业。他在任五年，户口增加了一倍。后来颍川盗贼群起，建武九年，郭吉被征召任命为颍川太守。他受召见辞行时，光武帝慰劳他说，贤能的太守离帝城不远，河水滋润九里，希望京城也能一同蒙受福泽。你虽然精于追捕，但山路险峻，亲自战斗不过是一介勇士罢了，应当十分谨慎。郭吉到郡后，招抚山贼杨甲人赵宏、襄城人赵武等数百人，他们都束手前来投降，郭吉将他们全部遣散回乡务农。他因此上表弹劾自己专断，光武帝称赞他的策略，没有怪罪他。后来赵宏、赵武等人的同党听说郭吉的威信，从遥远的江南，有的从幽州、冀州，不约而同来投降，络绎不绝。建武十一年，朝廷裁撤朔方刺史，归属滨州。光武帝因为卢方占据北方，就调任郭吉为滨州牧。郭吉经过京城谢恩，光武帝立即接见他，并召来皇太子和诸王宴饮交谈一整天，赏赐车马衣服和日用物品。郭吉趁此进言选拔补充各级官职，应当选拔天下贤能俊杰，不应只任用南阳人。光武帝采纳了。郭吉以前在滨州时一向施恩不得，等到后来进入滨州地界，所到的县邑，老人小孩互相搀扶在路上迎接，他经过之处都询问百姓疾苦，聘请年高有德和才俊之士，设立几丈之礼，早晚与他们商议政事。郭吉刚开始巡视部署时，到了西河美济，有数百名儿童各自骑着竹马在路边迎拜。郭吉问孩子们从哪里远道而来，回答说听说使君到来，很高兴，所以来迎接。郭吉辞谢了他们。等到公务结束，孩子们又送到城外，问使君哪一天回来。郭吉告诉别驾从事，计算好日期告诉了孩子们。巡视回来时比约定的日期早了一天，郭吉认为对孩子们失信，于是停在野外的亭子，等到约定日期才进城。这时朝廷很多人举荐郭吉可以担任大司空，光武帝认为滨州还有卢方的警患，而且匈奴尚未安定，想让他长久担任此职，所以没有征召。郭吉知道卢方是积年老贼，难以一下子用武力制服，常常严密烽火侦查，明确悬赏购机，以笼络敌人之心。卢方的部将随遇，于是谋划胁迫卢方投降郭吉，卢方逃亡进入匈奴。郭吉因年老多病，上书请求退休。建武二十二年，被征召为太中大夫，赐给宅第一处以及帷帐钱粮，用来充实他的家庭。郭吉却把这些全部分散给宗族亲戚，没有留下什么。第二年去世，时年八十六岁。光武帝亲自吊唁，赐给墓地。杜师字君公，是河内吉县人。他年少时就有才能，在郡中担任公曹，有公平的称誉。更始帝时期被征召到大司马府任职。建武元年，一年之内三次升迁任侍御史、安抚洛阳。当时将军萧广纵容士兵在民间残暴横行，百姓惶恐不安，杜师下令告诫无效，于是革杀了萧广，回来将情况上报。 光武帝召见他，赐给其戟，又派他到河东诛杀降服的逆贼杨毅等人。杜师到了大洋，听说贼人计划往北渡河，于是与长史紧急烧毁他们的船只，部署郡中士兵率领骑兵突击追击，斩杀了杨毅等人，贼众于是被消灭。杜师被任命为成皋县令，任职三年，政绩特别优异，又升任沛郡都尉，转任汝南都尉，所到之处都治理得很好。建武七年，杜师升任南阳太守。他生性节俭而政治清平，以诛杀强暴树立威严，善于谋划策略，节省爱惜民力。他制造水牌，用来铸造农具，用力少而功效多，百姓觉得方便。又修建碑池，广泛开垦田地，郡内家家户户殷实富足。当时人们把他比作赵姓臣，所以南阳人有话说，前有赵父，后有杜母。杜师自认为没有功劳，不安心长期担任大郡长官，想辞官让位于功臣，于是上书说，陛下彰显天功，能成就大业，停止用兵修明文教，各路将帅返回，海内和睦，万事蒙受福泽，天下大幸，只有匈奴还没有领受圣德，欺凌三边，虐待中原，边境百姓空虚损耗，不能自守。我担心勇猛的将士虽然勤劳，也不能解甲收工，勤劳而不休息也会有怨恨，劳累而不休止也会有怨恨，有怨恨的军队难以再要求他们建功。我看到将帅的心情，功臣的愿望，希望能在内地郡中得到休整，然后再出兵受命，不敢有怨恨。世俗认为军队取胜在于和睦，而不在于人多，陛下虽然挂念北部边疆，也应当适当放宽使用。从前商汤、周武善于统御众人，所以没有愤怒的军队。陛下起兵十三年，将帅和睦，士兵欢心。现在如果让公卿郡守出自军旅，那么将帅自然会自我激励。士兵的复员等同于宿卫，那么战士自然会百倍努力。
为什么呢？
天下已经安定，人人重视性命，大臣以下都怀恋故土，不酬报他们的功劳，却逼迫他们效力，无法劝勉他们。陛下确实应当空出几个郡来等待整军休整的臣子，给予重赏厚赐，加在长期服役的士兵身上，这样延边屯戍的军队就会争相效死，登城据守的官吏就不会辞劳，那么烽火就会精明，守战就会坚固。圣王的政治一定要顺应人心，现在胡乱任用愚钝浅薄之人，阻塞了功臣的希望，实在是不合适的。我杜师私下思量，本来一个小吏的才能遭遇陛下开创大业，贤能俊杰在外，在人才缺乏之际越级受到大恩，任官不能称职，履行职务没有成效，长久窃取俸禄官位，让功臣心怀怨恨，实在惶恐不安。建武八年，我上书请求辞官让功，陛下给予特殊恩典，没有允许退职。我蒙受的恩德极为深厚，依礼不敢随便冒领虚请，实在不能克制内心的愿望，希望辞去大郡职务，接受小的职位，趁我年岁尚壮，还能够处理繁重事务，如果让我杜师必定有所补益，再接受高位，即使分毛裂土受爵也不推辞，希望陛下哀怜。光武帝爱惜他的才能，于是没有答应。杜师一向喜好推荐贤能，多次觐见知名人士清河人刘统以及鲁阳长董崇等人。当初法令禁令还很简单，只用玺书调发军队，没有虎符作为凭证。杜师上书说，我听说军队是国家的凶器，圣人所慎重对待的，旧制调发军队都用虎符，其余的征调只用主使符而已，符节相合，作为大姓，用来显明国家命令，收敛维护威严重要。近年调发军队只用玺书或者用诏令，如果有奸人伪造无法察觉。我认为军旅还在兴起，贼寇尚未消灭，征调郡国军队应当十分慎重，可以设立虎符以杜绝奸诈的端绪。从前魏国的信陵君威势压倒邻国，尚且借用兵符来解除赵国的围困，如果没有如姬的仇恨，那么他的功劳就不显赫。事情有繁琐却不可省略，废材却不得已，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奏章呈上，被采纳。杜师虽然身在地方，但尽心朝廷，正直的言论，和好的策略随时尽显。他治理政事七年，教化大行。建武十四年， 因派门客为弟弟报仇而获罪，被征召，恰逢病逝。司隶校尉鲍永上书说，杜师贫困，没有田宅，死后无处安葬。光武帝下诏在郡邸办理丧事，赐给绢千匹。孔奋字君瑜，是扶风茂陵人。曾祖父孔霸在汉元帝时担任侍中。孔奋年少时跟随刘歆学习《春秋左氏传》，刘歆称赞他，对门人说，我已经从君瑜那里学到道理了。遭遇王莽之乱，孔奋与老母、幼弟到河西躲避兵祸。建武五年，河西大将军窦融请孔奋代理一曹院，守孤臧县长。建武八年，赐爵关内侯。当时天下纷乱，只有河西安定，而孤臧被称为富庶的县邑，与羌胡通商，每天有四次集市，每个在这里任职的县令不到几个月就能积累丰厚财富。孔奋任职四年，财产却没有增加。他侍奉母亲极为孝敬谨慎，虽然生活节俭，但奉养母亲一定要用最好的膳食。他亲自率领妻子儿女一同吃粗茶淡饭。当时天下未定，世人大多不修养节操，而孔奋却力行清廉，被众人嘲笑。有人认为他身处油水丰厚之地，却不能自肥，只是白白吃苦罢了。孔奋坚守节操，治理推崇仁爱公平，太守梁统非常敬重他，不以官署的礼节对待他，常常在大门迎接，引荐给母亲。龙蜀平定后，河西的太守县令都被征召，他们的财务车辆接连不断，充满了山川泽野。只有孔奋没有资财，单车上路。孤臧的官吏百姓以及羌胡互相说，孔君清廉仁贤，全县都蒙受他的恩惠，如今他离去，我们怎能不一起报答他的恩德。于是共同凑集了牛马器物，价值千万以上，追赶送了数百里。孔奋只是道谢，什么也没有接受。到达京城后，他被任命为武都郡丞。当时陇西残余贼寇韦茂等人夜里攻打官署，杀害了郡守。贼人害怕孔奋追击紧急，于是抓了他的妻子儿女，想作为人质。孔奋已经50岁，只有一个儿子，但始终不顾念，反而全力追讨。官吏百姓被他的义气感动，没有不加倍尽力的。郡中有很多氐人，熟悉山谷地形，其中大豪强齐中流被众多氐人所信服向往。孔奋于是率领激励中流等人，让他们拦截抄击，互为表里。贼人困窘恐惧，走投无路，于是把孔奋的妻子儿女推到军前，希望他退却。但孔奋攻击更加猛烈，终于擒获消灭了韦茂等人，而他的妻子儿女也被杀害。光武帝下诏褒奖赞美，任命他为武都太守。孔奋自从担任郡丞就已受到敬重，等到拜为太守，全郡没有人不改变操守。他处理政事明察决断，表彰善行，憎恶为非作歹，见到有美德的人爱之如亲，对没有德性的人恨之如仇，郡中称赞他清贫。孔奋的弟弟孔琦在洛阳游学，孔奋认为孔琦通晓经典，应当出仕，于是上书因病辞官，在乡间简朴度日，死在家中。孔琦博通经典，撰写了《春秋左氏山》。孔奋晚年有儿子孔嘉，官至城门校尉，撰写了《左氏说》。张堪字君游，是南阳宛县人，是郡中的大族。张堪早年丧父，他把父亲留下的数百万家产让给了哥哥的儿子。他16岁时到长安学习，志向高远，品行端正，儒生们称他为圣童。光武帝微见时，见到张堪的志向操守，常常称赞他。等到光武帝即位，中郎将来社推荐张堪，被征召为郎中，三次升迁任谒者。奉命运送坚帛，并率领7000匹战马到大司马吴翰那里讨伐公孙述，在路上被追认为蜀郡太守。当时吴翰军队只剩下7天的粮食，暗中准备船只想逃走。张堪听说后，骑马飞快去见吴翰，陈述公孙述必败，不应退军的计策。吴翰听从了他，于是故意示弱挑战敌人，公孙述果然亲自出战，战死在城下。成都被攻克后，张堪率先进入占据城池，检查仓库，收缴珍宝，全部逐条列出上报，没有丝毫私吞。他安抚慰问官吏百姓，蜀人非常高兴。在军任职2年，被征召为骑都尉，后率领骠骑将军杜茂的军营在高柳击败匈奴，被任命为渔阳太守。 他捕捉打击奸猾之徒，赏罚必定兑现，官吏百姓都愿意为他所用。匈奴曾用10000骑兵入侵渔阳，张堪率领数千骑兵奔袭出击，大败匈奴，郡界因此安宁。他于是在胡奴开垦稻田8000多顷，鼓励百姓耕种，以致富足。百姓歌颂说，桑树没有多余的枝条，麦子长出2穗。张俊治理政事，快乐得无法承受。他任职8年，匈奴不敢侵犯边塞。光武帝曾召见各郡的祭吏，询问郡中风土人情以及前后太守县令的才能。蜀郡妓院樊显进言说，渔阳太守张堪从前在蜀地，他的仁德能惠及下属，威严能惩治奸邪。当初公孙述被击败时，珍宝堆积如山，手中掌握的财物足以使时代富足，但张堪离职之日，只乘着车辕折断的破车，带着不备囊而已。光武帝听后叹息了很久，任命樊显为渔副县长。正要征召张堪，恰逢他病逝，光武帝身为悼念惋惜，下诏褒扬，赐给帛100匹。连范字叔度，今赵杜陵人，是赵国将军廉颇的后代。汉朝兴起，因为廉氏是豪族，从苦行迁徙到这里，世代担任边郡太守，有的葬在陇西乡武，因此在那里做官。曾祖父廉褒在成帝、哀帝年间担任右将军，祖父廉耽、王莽时期担任大司马雍部牧，都在前代有名声。连范的父亲遭遇丧乱，客死在蜀汉，连范于是流寓西周。西周平定后，回到乡里。15岁时，辞别母亲，向西迎接父亲的灵柩。蜀郡太守张牧是连耽的旧吏，于是赠送很多财物给连范。连范没有接受，与客人步行背负灵柩回到家门。在船的船处石破煤，连范抱着棺柩一起沉溺，众人哀伤他的一行，用钩子找到他，辽柩才免于一死。张牧听说后，又急忙派人拿着先前给的财物追送连范，连范又坚决推辞。回去安葬父亲，扶丧完毕，到京师求学，师从博士薛翰。京兆、陇西二郡相继请召他，都不应。永平初年，陇西太守邓荣被礼邀请连范担任公曹，恰逢邓荣被周礼检举暗问，连范知道此事难以解脱，想用权变来帮助他，于是托病请求离去。邓荣不理解他的心意，非常怨恨他。连范于是东到洛阳，改名换姓，请求代替廷尉狱卒。没过多久，邓荣果然被征召下狱，连范于是得以在身边侍卫，尽心勤劳。邓荣奇怪他的相貌像连范而毫不怀疑，于是对他说，你怎么像我的旧公曹呢？连范斥责他说，你困厄昏乱了吗？话就不说了。邓荣被保释，因病出狱，连范跟随看护，直到邓荣去世，始终没有说明，亲自驾车送丧到南阳，安葬完毕才离去。后来被征召到公府，恰逢薛翰因楚王事件牵连被杀，故人门生没有敢去收尸的，连范独自前去收敛。官吏把这件事上报，显宗大怒，召连范入宫，责问说，薛翰与楚王同谋，交乱天下，连范是公府院属，不与朝廷同心，反而收敛罪人，为什么？连范叩头说，臣愚钝无知，认为薛翰等人都已伏诛，不能忍受失生之情，罪该万死。皇帝怒气稍减，问连范说，你是廉颇的后代吗？与右将军廉褒、大司马廉耽有亲属关系吗？连范回答说，廉褒是臣的曾祖父，廉耽是臣的祖父。皇帝说，怪不得你有胆量敢这样做，于是赦免了他，由此出名，被举荐为茂才。几个月后，2次升迁，担任云中太守。恰逢匈奴大举入侵边塞，烽火天天相通。按照旧例，敌人入侵超过5000人，要发文书给临近郡县。官吏想要传檄求救，连范不听，亲自率领士卒抵抗。敌人众多，而连范兵力不敌。恰逢天黑，命令军士各交叉绑缚2个火炬，3头点火，营中星罗棋布。敌人远远望见火炬很多，认为汉军救兵到了，大惊。等到天亮将要退兵，连范于是命令军中早早吃饭，早晨前往进攻，斩首数百级，敌人自相践踏，死者1000多人，从此不敢再侵犯云中。后来历任武威、武都二郡太守，随当地风俗教化引导，各得治理之宜。建中初年， 调任蜀郡太守，当地风俗崇尚文辞辩论，喜好互相争短长，连范常常用醇厚来勉励他们，不接受浅薄之说。成都百姓物产丰盛，房屋拥挤，就制禁止百姓夜间劳作，以防火灾，但百姓互相隐瞒，火灾每天连续。连范于是废除先前的禁令，只严格要求储水而已。百姓感到便利，于是歌颂他说：“连叔度来和睦，不进火，民安坐，平生无如金武库。”在蜀郡几年，因犯法被免官回到乡里。连范世代在边郡广有田地，积累财物粮食，全部用来赈济宗族朋友。肃宗去世，连范奔赴晋陵。当时庐江郡院严陵奉命持章吊唁国丧，在路上一同相遇。严陵乘坐小车，道路泥泞，马死了，不能前进。连范见了怜悯他，命令随从下马把马给他，没有告诉他就离开了。严陵事情完毕，不知马到哪里去了，于是沿着踪迹寻找。有人对严陵说，原蜀郡太守连叔度喜好周济人急难，如今奔国丧，唯独单人匹马。严陵也素来听说连范的名声，认为是这样，就牵马到门前道谢归还。世人佩服他好义，然而他依附大将军窦宪，因此被讥讽死在家中。当初连范与洛阳庆红是文景之交，当时人称前有管仲、鲍叔牙，后有庆红、连范。庆红慷慨有义节，官至琅琊、会稽二郡太守，所在有义稷，